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被网判11年半，山东省寿光市法轮功学员赵世恒迫害中离世；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中共基层官员遭恶报；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冯宪龙迫害法轮功实例；传播法轮功真相遭陷害，湖北安陆市卓顺珍被网判3年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山东省寿光市古城街道祖家村法轮功学员赵世恒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坚持信仰真善忍，多次被中共绑架并遭到酷刑折磨，两次被网判共计11年半。20多年来，赵世恒经历超乎常人想象的身心摧残，于今年5月10日早上含冤离世，终年60岁。赵世恒于2004年1月14日被寿光市法院网判4年，被非法关进山东省潍北监狱。2010年6月22日，赵世恒又被冤判7年半，被非法关入济南监狱。在狱中，赵世恒身心都遭受极大摧残，特别是从济南监狱回家后，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，日渐消瘦。2003年8月19日，赵世恒和妻子桑凤英被突然闯进家中的寿光公安局国保大队和610警察绑架，并被非法抄家。在公安局里，赵世恒被用胶带封口，双手被反铐，并被警察用电警棍连续电击，并被用皮棍毒打，之后被关押到寿光看守所拘留。2004年1月14日，山东省寿光市法院非法判处赵世恒4年冤狱。赵世恒在狱中每天都被强迫做10几个小时的奴役劳动，累得腿脚青肿。2007年5月18日，本是冤狱结束、刑满释放的日子，只因赵世恒表示要继续修炼法轮功，又被超期关押，并继续被迫害，最终于2007年9月18日被释放。2009年10月23日早晨5点多，寿光公安局国保大队、古城派出所及寿光610警察再次突然闯进赵世恒家中，将其绑架并非法抄家，抢走2台电脑、2台打印机和29000元现金。在国保大队，赵世恒遭到残酷毒打和刑讯逼供，酷刑之后又被关押进寿光市看守所。2010年6月22日，赵世恒被山东省寿光市法院网判7年半，被劫持到济南监狱关押迫害。赵世恒在经历两次冤狱，共计11年半的残酷迫害后，于今年5月10日含冤离世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中，中共各级官员迫害本地法轮功学员后，遭到各种形式的恶报，包括暴病身亡、被撤职开除、落马入狱或殃及家人等等。以下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基层官员遭恶报的实例。原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五图镇委工作人员、兼任五图片片长赵德辉，在任职期间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，造谣抹黑法轮功，出手暴打法轮功学员，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成重伤。2015年夏天，赵德辉患肺癌死于医院，时年48岁。原五图镇委妇联主任王桂芬参与镇压迫害法轮功学员，结果王桂芬招致恶报，于2018年患癌去世。排州湾永久村村书记殷先琴直接参与配合当地派出所、政府、街道、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包括参与多次带路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、半路拦截法轮功学员、强迫打针、恐吓法轮功学员家人、绑架法轮功学员等。据悉，殷先琴现已中风。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万盛办事处长乐居委会正副书记陈万荣、蒋友松、陈德华三人在2008年伙同国宝绑架该辖区法轮功学员到广安华营洗脑班迫害。不久，陈万荣因贪污罪被判刑五年，蒋友松也因贪污被拘留，陈德华则是在换届时落选。山东省潍坊市诸城贾跃镇西村治保主任谢炳华参与带领当地派出所、政法委人员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、抄家、绑架。今年3月上旬，谢炳华在家中突发脑溢血暴毙，时年60岁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也许这些都是上天在惩治作恶者，同时也是在警醒更多的人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冯宪龙自2019年担任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职务以来，亲自实施或者指使他人跟踪、定位、窃听、绑架法轮功学员30多人，致使这些法轮功学员被拘留、罚款、抄家、判刑，现在还有7人在监狱、看守所被非法关押。冯宪龙还恐吓威胁法轮功学员家人，打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的工作、生活环境，给他们造成精神压力，甚至有法轮功学员等家属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。2019年，冯宪龙非法绑架10名法轮功学员，导致其中4人被冤判。例如，2019年8月下旬，冯宪龙绑架了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千根泰、张兴基夫妇，导致他们二人被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枉判两年半。2020年，冯宪龙绑架7名法轮功学员，其中6人被冤判。例如，2020年5月11日，冯宪龙绑架法轮功学员傅艳飞，之后傅艳飞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。2021年，冯宪龙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。例如，4月15日，冯宪龙绑架了朱淑玲、张健母子。张健在苇子沟拘留所被关押15天后，被送往长春市第三看守所，于2021年底被枉判一年半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法轮功学员卓顺珍女士现年50岁，因在3年前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，为避免遭迫害而被迫离家远走他乡。2021年在四川被绑架，今年3月3日遭安陆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。2018年9月18日，卓顺珍在安陆市木子江河村讲法轮功真相，遭木子村村书记曹亚洲骚扰、拍照、恶告，他当时走脱。9月20日早上10点，安陆610国保大队木子派出所警察在卓顺珍家没人的情况下，从他家屋后翻入，非法抄走了卓顺珍的电脑、打印机等私人物品。9月21日下午3点，卓顺珍到安陆市公安局的办案中心被迫录了口供、签了字。2019年11月10日，安陆市检察院说要起诉卓顺珍。据悉，检察院办案人建议判缓刑。当构陷卓顺珍的案子到司法局做庭前调查时，他们到卓顺珍家又强迫他写不练功的保证书。最后，政法委610强压司法要判实刑。2020年5月6日，所谓的案子到了法院，卓顺珍被迫离家出走，流离在外。2021年，卓顺珍在四川省被绑架，后被劫持到安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。今年3月3日，卓顺珍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做资料、病业和亲情中去执着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8号。在此，把20多年中修炼的几件感悟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一、成立小资料点。2005年的一天，去同修家拿资料，回到家被丈夫发现了，掐着我的脖子问资料的来源。见我不说，气急了的丈夫拿菜刀威逼，让我说出资料哪来的。我还是不说，丈夫一看也没了办法，就说你可真行。从那天开始就不再管了，还开车拉着我去远的地方发资料。看到做资料的同修的工作量大，忙不过来，我就想着自己建一个小资料点。和丈夫商量后，丈夫给了3000元买了机器耗材，就这样小资料点在我家就建成了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学会了打印、刻盘、打光盘面等供给周围的同修。要知道，我是一个没上过几天学、大字不认识几个的人。那时候打印资料还要刻盘，还要买耗材，工作量很大，就感觉很累。在我感觉很累很辛苦的时候，师父的20年讲法发表了。师父说，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，我就不觉得苦了。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怕心的过程。那时候迫害还比较严重，周围的同修告诉我说，外面警察在查光盘的来源，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，怕心就上来了。静下心来学师父的讲法，那时候只有一念，横下一条心，什么都交给师父。接下来的日子也没人查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的小资料点一直平稳地运作到今天。二、闯病业。2016年，孩子暑假后开学，那天我的脸突然肿得非常厉害，家人看到后非让我去医院，我也不动心，家人也没办法，找到我娘家人，娘家亲戚请吃饭，一桌子的人七嘴八舌地劝我去医院，我就给大家背诵师父的诗，家人说那就随我吧。我和亲戚们说，我修炼20多年了，你们容我想想。婆婆很着急，说抬也要把我抬医院去。在这过程中，人们就像演戏一样，在我面前表演来触动我的人心。有的常人看见我说是糖尿病，还有的说是肾脏有病，有的说我是肝脏有病，有的还说是更年期，没有不让你动心的。那时候，体会到病业中的同修所受的压力，真的得有很强大的正念才能闯过来，因为稍不注意，邪恶就会让你产生真的是病的假象。每天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，脑子里时刻都背着师父《红吟二》中的诗，正念正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那时走在外面，遇到稍微大一点的风，都会走两步退一步。给16楼的同修送资料，因为没有电梯卡，只能爬上去。同修看见都惊讶地说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感觉心里太苦了，就对师父说，家人不理解，让去看病。弟子知道修炼人没有病不能去，太苦了。这时一句话打到脑子里，这就是你的一个修炼过程，难也得往前走。悟道，这是师父的点悟，多难也要往前走。
嘴里发不出声音，同修让我向内找，可自己真是感觉太累了。自己只有按部就班的学法，这时候真的体悟到同修闯病业关的脆弱和压力，没有师父的法，根本就闯不过来。真是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师父在身边。发正念倒掌的时候，就感觉有很大的力量打你的后背，啪啪打你的手掌，让你精神起来。躺在床上就能听见大法的音乐声。从九月份开始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妹妹来电话说让我给她个准信，什么时候能好。我跟她说初一见面，说心里不承认自己没劲儿，就用手洗窗帘等，大件衣服不用洗衣机。一天，丈夫让我和他一起去楼下把白菜搬上来，丈夫给我放手里三四颗白菜，心里刚想埋怨他，转念一想，大法弟子不都是有功能的吗？我有搬运功，搬着白菜上楼也有劲儿了，从那以后身体就有劲儿了。初一和亲戚们见面的时候，肿也消了，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在没有耽误正式大法的情况下，我闯过了病业关。三，修去对家人的情。孩子在外地上大学，给家里来电话说淋巴发炎住院了，我着急忙慌地开车赶过去，大夫说要动手术，我就给孩子发正念，发炎的部位小多了，大夫都感觉很神奇。大夫又说扁桃体发炎严重，我就让儿子念法轮大法好。大夫说要给孩子做切片检查，说孩子长了个瘤子，可能不太好。我在心里不承认他，就对大夫说那是痰，不是瘤子。虽然嘴上那么说，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很慌。大夫说根据临床经验，孩子可能得的是不好的病，他们从来没有失误过。听了大夫的话，心里就像被掏空了一样。等医院的化验报告，想起了是师父在掌控一切，横下一条心，既然是来成就我的，我就放下一切，由师父安排。这时候就感觉像一把锁打开了，心里豁然开朗。再看那些人，就像是在演戏一样表演给我看。因为本地是大城市，大夫说让去本地医院化验。心里一直背师父的诗词，发正念求师父，一切都由师父安排。回到本地医院去化验，在等的过程中，心里就想一定要修去对亲人的情和利益心。过了十来天，给师父上香，看到师父的法相笑了，心里还纳闷，师父怎么笑了？这时丈夫来消息说孩子没事了，女儿也说在这过程中就像过山车一样，儿子刚没事，外孙女就开始发烧，烧得很厉害。心里对师父说怎么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呢？这时候有一句话打到脑子里，平衡的心态。知道这是师父的点悟，心里就不慌了。开始给孙女读法，读到一半的时候，孩子出了一身透汗，体温正常了。这只是修炼过程中的几件小事，我知道自己修得不好，让师父操心了。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弟子寸步难行，弟子一定要好好学法，精进实修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病业假象中找执着的根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5号。我今年65岁，是一名退休医务人员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前我有冠心病、月经不调、便秘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，尤其是感冒，每年它要侵扰我300天以上，有时感冒会伴有咽喉痛的难受，声音沙哑，甚至发不出声来，接着就是咳嗽咳痰，有时肺部有痰咳不出来，憋得很难受，中药西药都不太有效，但必须得服用，真是活得苦不堪言。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两个月，所有病状消失，无病一身轻，很舒服美妙，因此自己内心对师父对大法很感恩。我们从法中都知道，这是师父给我们病业拿掉的，自己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大大小小的病业磨难也经历了很多，比较大的病业磨难如几次心脏部位疼痛难受，严重的眩晕，重症肝炎症状，急性咽喉化脓肿痛，窒息症状等，都是在信师信法中闯过。然而在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期间，我开始鼻塞、咳嗽、打喷嚏、怕冷，过程中我不断地发正念，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，找出明显的执着心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好胜心、怨恨心、色欲心、疑心、自以为是的心等等，不断地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。一周过去了，不见效果，因此我又不断地听明慧网上同修们闯病业关的修炼体会的系列文章，不断地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干扰、迫害。时间一周一周的过去，重感冒症状没有缓解。后来我丈夫和2岁多的小孙女也感冒咳嗽起来，丈夫就不断地数落我、指责我，我自己的压力也因为他们的状态显得越来越大，头脑中的负面思维抑制不住的增多，法也天天坚持在学，但不入心，走形式，眼睛看着法，嘴里读着法，心里却在想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就不好呢？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面对迫害，有的时候很无奈，找不着自己的问题在哪，也有这个情况。有的时候，那个旧势力就看你，到底你动摇不动摇，他看你的思想来弄你。师父的法点醒了我，虽然执着的根没找到，但我要信师信法不动摇，闯关的心一定要坚定。我默默地决定，不管病业假象显现的状态程度如何，我都要彻底把它放下，并坚定不断地排除各种负面思维。我求师父给我力量，加持我的正念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中帮助下，我逐渐地能静下心来学法，对病业关过不去的急躁情绪逐渐缓和下来，头脑中的负面思维在逐渐减少，学法也能逐渐地越来越入心，病业的假象也就逐渐地消失了。这次病业关经历了近3个月，过得很苦很累。今年又有几次感冒状态的病业假象出现，我吸取上次的教训，先向内找，查自己哪里有漏。我仔细地回顾近阶段自己都做了什么，日常生活中自己的所思、所想、所行，找不到就顺着时间分段逆行往前推，查找，目的是找出遇到事情的思维过程、言行的由来。我发现这样还真的能找到执着心的根源， 从而解体了病业的假象。现举两例。一，找到观念背后的执着心，病业假象消失。2021年3月，小孙女在幼儿园着凉感冒了，两天后我也鼻塞打喷嚏，我警觉了，清楚地知道这是自己有漏，被黑手烂鬼钻空子了，我及时认真地找自己，近阶段遇到了哪些事情，自己是怎么想的，怎么做的，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我苦苦地思索着，想起来了。今年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，自己头脑中时不时的就会冒出，我这一生中最瞧不起的两个人就是六叔公、三姨父，并顺着他往下想，这两人真差劲。当时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，更没想到这事背后会有自己什么执着心掩藏着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挖根告诉弟子们，在你们的修炼中，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，从根子上挖掉它。20多年前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留存，已经形成了观念，而这种观念又是不好的，是带有怨恨和妒忌的，它背后窝藏着争斗心、打抱不平的心、好胜心、显示心、自以为是的心，谁好谁坏的人情和私心。现在师父把它暴露给我，目的叫我认识到它，把它背后躲藏着的各种执着心挖出来，去掉它。感谢师父对我的点化。在自己20多年的修炼中，过去那些10年谷子8年糠的事也翻出不少，特别是自己觉得受了伤害的事、受委屈的事，我都能及时地抓住它，把它当作是去执着、提高心性、提高层次的好机会，把它们放下。而这件事表面看它没有直接伤害到我，所以未能引起我的注意。不但未引起我注意，在这件事情中还觉得自己好坏、善恶、正邪是分得清的，正义感是强的。写到此，自己真是觉得惭愧呀。其实修炼人从大法的法理中都明白，世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、恩恩怨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谁欠谁的债，不就是在常人社会中日常生活状态下形形色色人的行为中偿还的吗？作为修炼的人，一定要用高层法理来看待，不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、一件事下结论，否则给自己修炼增加磨难。只有用法作为衡量标准，才能做到不迷不惑，才能守住修炼人的根本。这次在师父的点化下，发现这一不好的观念，找到了这观念背后的各种执着心，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，所以病业假象也就消失了。二，身体突发异常，立刻找到有漏。中共病毒第二次爆发，协党要求人人做核酸检测，社区人员每家每户上门动员登记，强制人人要去打疫苗，但我的弟媳不愿打，原因是他甲状腺上有个小结节，我因为母亲患老年痴呆症住在他家，我们同住一小区，我每天去他家协助他伺候母亲，因此我的丈夫多次要我催弟媳去打疫苗，理由是他经常外出，接触人多，万一染疫会对母亲造成危险，所以前几天在他家，我就对他说了，人家都去打疫苗，你也去打吧，你不能和我比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保护。他没吱声，说完我就回家了。刚到家，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，喉咙剧痛，我一下意识到了，我叫弟媳去打疫苗错了，自己想想真是惭愧。在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，各种方式的讲真相救世人的事也做了这么多年， 怎么到关键时刻还是用人心对待呢？这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和与其为伍的人的，与邪党划清界限的人不在其中。况且弟媳对大法真相是明白又接受的，又做了三退，而且他身上还佩戴着大法护身符。我现在叫他去打疫苗，不是在否定自己平时对他讲的大法是救人的，诵念九字真言就能逢凶化吉保平安的真相吗？不也是在毁他对大法的正信吗？更可怕的是，在这不知不觉中还帮助了邪党，为邪党推波助流，这不是在对众生、对自己犯罪吗？想到这，我立即在心里对师父认错，并求师父原谅，同时立即返回弟媳家，向他说明我叫他去打疫苗是错的，是否打疫苗由他自己做主，同时又告诉他真心诵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九字真言就是防治瘟疫的灵丹妙药，就是最大的保障。他听了很高兴，并对我说，大姐，你看南京机场爆发的疫情，那些保洁员谁能没打过疫苗呢？这就说明打疫苗也不管用了。听有些人说这疫苗毒性很大，我不想打。其实现在国内有不少人和我弟媳一样，对中共疫苗的时效有疑问，其心里是排斥的，不放心的。七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在医院办事，亲眼看到这一幕。在病房楼电梯门前的人群中，有两个人在对话。一个女的是高个头，像是机关工作人员，很有气质。一个女的是警察，个头不高。前者对女警说，我不让我上中学的儿子打疫苗，坚决不打。女警说，从南京机场的情况看，这疫苗是不管用的，但上级非得让打，不打不行，怎么办呀？高个女子又说，反正我的儿子不让他们打。由此看来，中共的新冠疫苗，民众是有疑问的，不相信的，拒绝的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在疫情中，我们把九字真言是防疫、治疫的灵丹妙药的真相告诉世人就行了。是否打疫苗，应由民众自己选择决定。这次由于我及时向内找了自己，并马上纠正自己做错的事，所以病业假象也就随之解体，烟消云散了。感谢师父对弟子慈悲保护与救度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破除人的观念，走向神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8日。每次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，总会看到有同修被绑架、非法庭审、判刑，很痛心。同修都在助施正法、救度众生，现在难度很大，在时间又紧迫的情况下被迫害，损失得多大呀，同时也给家人亲友造成负面影响，损失实在太大了。现在邪党监控遍地都是，大数据、人脸识别、监控跟踪、举报有奖等无所不用，确实给救度众生带来难度。大法弟子还不能后退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局限在人这，用人这层理来衡量，那真是很难。可我们是修炼人，是超出常人的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 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那我们就得神起来，怎么才能神起来呀？记得有这样一个节目，有一个修道人要下山时，师父给他两样宝物，一个令牌和一个隐身衣，遇到危险可亮出令牌，危险得以化解。有的同修想，我要有隐身衣，那我发资料讲真相就安全了。我们有没有呢？有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这里要下法轮、契机、一切修炼的机制等许许多多，上万而不止，这些都得给你，像种子一样给你种上。这上万而不止的东西，是不是就包括这令牌和隐身衣呢？肯定有。那我们的令牌是什么呢？就是大法弟子，这个宇宙第一称号，在任何层次、任何空间，都是通用的，畅通无阻的。师父在讲法中讲到武汉30岁小伙子面对色魔时，他首先想到的是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在明慧网交流文章中看到过这样一件事，有位女同修讲真相回来，乘坐别人的车，遇到坏人起了邪念，抓住同修手不放。这位女同修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那个坏人司机一下就蔫了，把手松开了，同修下车走了。这个空间你正念坚定地报出自己的身份，另外空间无数的正神和护法能不帮你吗？这样的例子在古书中也随处可见。再说隐身衣，我理解可能就是进入另外空间了，对面他也看不见，因为不在同一个空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武术气功时讲到，有的人甚至可以遁入另外空间。师父讲这种功夫在常人中没有，可我们不是常人呐。在同修交流中，这种情况也不少见。例如，有位女同修被警察非法追捕，从一个坡上下来，被警察发现围了过来。她一看无处可藏，就躲在几棵蒿子后面，其实根本藏不住。她就想让他们看不见我。这些警察就在附近找，就是找不到，只好走了。我个人理解，进入另外空间不需要太高的层次。神韵晚会中这样的节目也挺多，如一梦300年，那还是常人呢。其实在古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，在小说上说有人用手在墙上画个门，他就出去了。大家想，他在墙上用手画一个门起什么作用呢？墙的分子成分根本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他的心。他认为这是门而不是墙，所以他就能出去。连外星生物都能突破这个物质空间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突破呢？因为我们太相信这双眼睛，转变不了观念，所以就突破不了。恕我大胆妄想，师父已经把突破这个空间、打开另外空间的钥匙交给我们了。咱们共同看转法轮中的这段法。大家知道，物质在威力下有分子、原子、质子，最后往下追查下去，如果每一层你能够看到这一层的面，而不是一个点，看到分子一层的面、原子一层的面、质子一层的面、原子核一层的面，你就看到了不同空间中存在的形式。任何物体，包括人身体，都是和宇宙空间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相通的。如果真能清楚知道它们是如何同时存在相通的，可能就会突破这个空间。大法弟子讲正念，也许不需要这么突破那么突破就可以突破的。听同修说过这样一件事，也许是明慧交流文章中讲的，说有一位同修骑自行车发资料被警察追赶，进了一个小区，一边低头往前骑，一边回头看，前边两个楼中间是铁栅栏连着，他也没看见，一直向前骑，从铁栅栏骑过去了，后面的警察傻眼了。 其实在神韵晚会中运用神通的节目也很多，如济公惩恶。剧情中济公根本没把如狼似虎的恶奴放在眼里，就像耍玩偶一样，随心所欲指挥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。那个小和尚的故事也是如此。这些功能在法中都有，我个人理解，师父是允许我们在正实法救众生中运用神通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明确要我们运用神通。其实师父什么都给我们了，只是我们没有悟到，能力来源于师父，来源于大法，我们正念正行就能运用功能。我自己也经常想，修炼这么多年怎么就神不起来呢？从法理上明白怎么就做不到呢？第一，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。第二，观念没改变，把自己看小了，把邪恶看大了，说白了是把法看低看小了。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，我们的师父是大穷的主，法有多大，师父有多高，我们心里没有这个概念，都没敢去想。我们知道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十二上仙很有道行，他们的弟子也很有神通。一个修炼人的道行和能力与他的根基悟性有关，但关键取决于他的师父的能力，也就是层次或道行。他们的师父是元始天尊，比如来那个层次高一点点。那我们的师父是谁呀？大穷之主。我们的位置和能力可想而知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位置和能力呢？是因为我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，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就完成不了这样的使命，我们是清楚这一点的，所以在救度众生中超常才是正常的。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有这样的比喻，说被迫害就像拿着金箍棒挨打，捧着金碗要饭，真是这样的。说严重一点，都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侮辱。那时师父会是什么心情？救世力会说些什么？我们遇到难事的时候也应该去求求师父吧。那时候如果想不起来师父，旧势力就会钻空子，我们做不好真让师父为难。只要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改变人的观念，跳出人的认识，我们就什么都能做到，就能在正实法和救度众生中做得更好，走好最后的路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由于层次的局限，在法上的认识也很有限，对事情的看法肯定会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参加集体学法的深刻印象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6日。我曾读到一篇关于学法小组的交流文章，大概是说，走进学法小组就像走进神圣的殿堂，神圣、庄严、肃穆。下面我说一说自己印象深刻的学法小组。一，在市里上班时，我参加了两个学法小组，一个离家近，步行十分钟就到，另一个离家远，骑电车20分钟的路程，我选择了那个远的。晚上8点开始学，一周学4天。由于是小区楼房，同修为了避免总是敲门，提前10分钟把门开个小缝，不到7点55分，同修们就都到齐了，同修家属就把门关好，大家不早去，不影响常人生活，稍早一点打过招呼就直奔学法的房间盘腿结印坐着，一直到学完法。除了学法，同修们一句话也不说，
刚开始我非常受拘束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有时候就打退堂鼓，觉得太拘束了，不如离家近的那个学法小组随便，因为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去都行，也可以聊会儿天，还可以伸伸腿，有时候还犯困。去了几次，我心里总感觉不舒服，好像总有一双眼睛盯着我，盯得我直发慌，就像做了坏事儿一样，心里不踏实。后来我又去了那个远的学法小组，由于上班的地方离家远，有时候下班晚了，再回家做饭就晚了，我就不吃饭了，有时候在路上买点吃的。虽然时间紧张，可是在这个学法小组心里却很踏实，后来也不感到拘束了。二，有一位同修过病夜关，同修也叫我去，我和同修去的时间刚刚好，我以为别的同修还没来，家属同修打开卧室门，看到同修们席地而坐，围成一圈，坐得满满的，我和同修挤在门口，同修们个个庄严慈悲平和，除了同修平和的说话声，屋里静的我连大气儿也不敢出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同修们一个说完下一个说，中间没人抢话，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。这两个场景至今难忘，我的自我约束力也增加了很多。是大法使我们走到了一起，是圣缘法缘，所以我们同修之间除了修炼不能说别的。也许是上班的原因，我的时间观念很强，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的时间少，我周围也没有同修，多数是自己一个人学。我很羡慕一起学法一起练功的同修。同修们是一个整体，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免不了有点小矛盾，有矛盾也是正常的，多看别人的闪光点，找找自己的不足也就过去了。更重要的是利用矛盾提高了。既然师父给我们留下了集体学法的环境，我们在一起学法最好。我有安逸心，有时候中午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就不想去了，拖拖拉拉的。我得法晚，和同修们接触少，也不知道我说的在不在法上，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包容指正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封小区那十天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2日。2022年3月11日至3月20日，因为防疫，我所居住的城市各社区全部封闭管理，有的社区禁止出入，多数社区凭出入卡可以每户隔日出去一人次，出入都要登记时间，这给大法弟子助师救人造成了一定的困难，但还真没耽误啥事。师父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选自红银二师徒恩。 A 同修3月11日上午收到六七十人的三退名单和将要封闭小区的消息，不知啥时间封，封到什么程度。 A 当即打车把三退名单送到能上传的同修手里，还去精神病院给一名被迫害的同修送了必需的生活用品，存了零用钱。当天下午五点， A 同修所居住的小区封闭了，幸亏没拖到第二天。 B 同修3月11日上午 给自己家和两户病残亲戚买了大量的必要的生活用品，想到一旦封闭管理，救人就难了。中午发正念后，就赶紧上街了。到天黑，劝退29人。他说，这是他这么多年劝退人数最多的一天，是师父知道他着急救人，才引导这么多有缘人来听真相。C 和 D 同修居住的小区有一处铁栅栏被掰出一个较宽的缝隙，人能钻出去。C 和 D 一天都没耽误救人。E 同修能出去的日子一天也没耽误，尽管街上人少，有时几个小时才碰到一个人。E 碰到这个人是传染病院的医生，他说要不是值班，他也不出门，人少，意也不回心，五天也退了20几人，还发了不少真相资料。在不准出小区的日子，有同修在小区里找机会讲真相，发资料救人，有同修抓紧时间大量学法，或看同修交流文章，集体学法也没停，不过人数多少而已。我家的学法小组照常每天学法练功，有个同修家也是学法点，时间到了，他想同修来不了了，自己学吧。没学多大会儿，突然听到约定的敲门声，有位67岁的同修在公交出租全停的情况下徒步2个多小时来学法了，一路上没人就被罚，有人就讲真相，劝退20来人，真了不起。也有同修利用不能出门的时间写心得体会征文的，有位77岁的老太太在这10天里，除了日常学法练功发正念打字，上传了200多人的三退名单外，还写了6篇心得体会。这位老同修特别可敬，社区发的出入卡有语病，老人家以为只可以去超市，不可以去别的地方。解封第二天晚上，我和同修去他家，他才弄明白，这个后悔难过呀，一遍一遍地说，这耽误多大事啊，咋不早点来找我呢？第二天，我俩就又一起上街讲真相了。真修的精进的大法弟子很忙，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，哪有年节，哪有双休日，多睡一会儿都自责，别说家务事了，连吃饭都能对付就对付。尤其是一个人生活的同修，真攒了不少活。有个同修一根黄瓜一碗粥就过年三十儿，不是没钱买，是不舍得时间做。到了部分同修约定碰头的日子，有5位同修带来了各自的三退名单，还有同修带来了给同修装好的学法练功的内存卡 U 盘，需要发表的严正声明。几天后，一同修说，一解封，有好些同修去他家送三退名单，有59人的，有23人的，有6人的，还有10几个的。看来同修们都知道精进，没闲着呀。解封的第二天，我在讲真相救人中，遇到8位讲真相的同修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不认识的咋知道是同修呢？有的和认识的同修搭档，有的是讲真相讲到同行的同修那儿了。我也多次遇到过这种事，或我讲到同修那儿了，或同修讲到我这儿了，真是开心，师父可以放心了。磨难中弟子成熟了，常人社会咋做咋乱，弟子初心不改，慈悲常在，助师救人修自己，好着呢。还有个事值得一提，3月23日下午，我和同修遇到一位76岁的捡垃圾的老太太，她问我， 你是法轮功吗？你师父还在美国吗？听到我肯定的回答，他又问我，你师父挺好的吧？写到这儿，我有点动容，我几度落泪，我有开心，也感动，有的常人真是真心牵挂师父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师父挺好的，现在大法都传遍世界了，我师父广受尊重和爱戴，不光我们这些弟子给师父拜年祝寿，美国等等好多国家的政要都给我师父拜年祝寿，感恩传大法的师父。他说，他知道法轮功好，是叫人做好人好事的，是扼守江泽民不好。他抓着我的大衣领子，拉低我的头，嘱咐我多加小心，并愉快地退出了协共的团队组织。看着他风中凌乱的头发，颤巍巍的身体，我的心很酸。中国人可贵又可怜，大法弟子不救，哪还有人管呢？同修们，精进啊，多救人，快救人啊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《雪莲》。这首歌是电影《善与恶》的插曲。电影《善与恶》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，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，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，玉洁冰清一雪莲，天姿地仰瑶池边，仙香四溢来凡尘，历尽千辛救良善，花颜虽是神愿在，永留芬芳沁人间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，杨建生演唱的《雪莲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